佛诸法行深深三宝尊，诵经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令有情故愿发具足。诸佛正法行深深三宝尊，诵经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方诸佛令有情愿具足。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尊，诵经之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方诸佛令有情愿大具扎西德勒主义稍稍的，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修心，问心无愧，然后以大乘的佛法、菩萨道和菩萨戒没有违背，这样的一种发心，观察一下自己的心，然后就开始问。然后我们把大马尊者修心白诵，因为之前，就是讲解他把大马尊者出生的这个地方的出生、家族的出生、出家的这些，因缘的出生、上师的出生、所学的法的出生、成就的出生，以及心仪的出生、产生各种。就是神通和奇迹这些方面，就是各种力量，就是弘法的一些方便的一个神通，就是殊胜处，以及涅槃前，就涅槃前的开始，就是这个修行拜诵的内容。从我们到我们是第五十，然后现在我们51。51的这个内容呢，就是空中挥舞觉心锚，见物阻碍当日吧。在空性的状态中挥舞纯然觉心，纯然明觉之锚。这种见地是不受一切困所困的，不受一切所困。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在空性的状态中的话，简单就是要了解了悟空性。当然了悟空性，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肯定就修行的一些就是精进的程度不一样，领悟的能力不一样，所以有所不同嘛。但是整体来讲，需要就是了悟空性。就悟我空性的智慧，主要是这个方面，要了悟。然后这里面又说到这个，对于没有了解空性的人来讲的话，挥舞的锚，这个意思说，没有了解到透彻的这个空性的意思的话，说到空性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明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是为什么？不是空，而是空性的意思啊。这里面，就是说到空性的时候，另一面的意思也是缘起的意思，一样，就是说的是明空，无别这个意思。 那一般的人的来讲的话，就是到处都是这个念头呢变成毛，然后挥舞的地方呢都是对劲，这种用念头的毛挥舞在这个无数的对劲心态当中，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到处碰撞，这里是贪劲，那里是嗔劲，这里是内心升起某一种执着，那边升起某一种的执着，这里的这些。就是具识、知识的那些心态，就是到处碰的叮叮当当响，又如同瓷，什么以前有一种说法嘛，什么公牛进到瓷器店里面一样的，就心态上的，这个或者说耍舞枪弄刀，一个弄舞的人进到四面都是幻影出现的那些敌人一样，他不知道那是幻想，然后到处都很害怕，或者是就是。生气这些，那什么呢？就是说，本质上面我们要了解到说，因为这个层次，这里面其实没有讲这个宪法上面的，尤其层次的那种公正、先修人无我，然后再来就是领悟到法无我，那这些方向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心就是有些说除了具实的那种的执着以外，还有概念上面的各种各样的执着，概念的一种的存在，相对的一种的分别念的一种带来的一种力量。然后除了实执以外，还有空执嘛，就是那些上面的，就是逐步的就是经由分析判断，经由禅修，逐渐的破除那种知识的心，所以说，那我们在这个一般有时候，因为涅槃的概念，这里面可能引入到涅槃的概念。涅槃的话，有时候它有不一样的一种的指向，有时候就在一些特定的一些就是阶段吧，就涅槃指的是。跟像声闻缘觉称里面讲的那种的涅槃，就是有余无余的涅槃，在那个里面就是一种寂灭的涅槃嘛，寂灭的涅槃。然后，在大乘佛教里面指的是那种，就是有那种寂灭的涅槃以外，还有无助的涅槃嘛，我们所说的无助涅槃，还有自信涅槃，我们所说的。所以这个部分呢，说的时候就跟自信涅槃一样，就是自信涅槃的话，是所有事物的本质空性这个意思。有时候涅槃也指的是说，像我们所说的，远离四边，成就这种本质，就是成佛的意思。有些时候在涅槃里面有成佛的意思，然后在一些里面呢，又具体分的时候呢，涅槃也有就是局限性的那种，像有余无余的涅槃、寂灭的涅槃。就寂灭的涅槃，在大乘佛教里面来讲的话，不认为是那种究竟成佛。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轮涅都是无有自性，轮涅都是。就是轮涅本身是两个编辑一样的，就是说，轮回的痛苦，轮回的游漏，以及涅槃的平静寂灭。那这个里面轮回要舍轮回，然后步入到或者是自己的心融入到寂灭当中，这样子。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呢，就是要超越轮涅。超越轮涅的时候，这个里面超越的是寂灭的那种那个涅槃，所以这个在其他的一些典籍里面有很多，所以像四百论里面有究竟涅槃是无蕴亦无我，不见涅槃者，非亦有涅槃，就他这个意思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乘，就是那种无助的涅槃，这个部分， 然后入中论里面也有，就是，故佛宣说一切法，本即尽力自性生，复是自性般涅槃，是以之身，恒非有。然后说，由是圣所为涅槃名甚异，由彼性空，是名甚异空。所以这个里面指的就是这自性涅槃的这个解释。未出执法者，知涅槃实有，故知甚异者宣说甚异空。所以不执着于这个寂灭的那种的寂乐吧，就是寂静的那种安乐。中论里面这些里面其实这相关的内容很多，就是说。由是圣所为涅槃名甚异，这个刚才已经说了，是不是？未出法执者，知涅槃实有，故知甚异者，宣说甚异空。这个刚才说，所以基本上意思说，应该。了解到"涅槃"这个词本身有好几种的这个代表的意思。如果说到自性涅槃的时候，就是其实是说空性的意思。真的这个究竟的本然的这种实相空性。有时候说到就是特别指的是疾病疾病的话，这个是在大乘佛教里无住涅槃的时候需要超越的，就是超越这种轮回的痛苦与涅槃的寂静，这种的局限，因为为什么要这个呢？就是本质是空性的，就是这意思说，那没有一切没有法是实有的。如果我们从轮回的实有过渡到一种涅槃的实有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没有了解到法的真谛。这是为什么说昨天说那个前几天念佛的时候也有那个实相念佛呀、法身这种的念佛嘛，空性上面了悟的那种念佛，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相应的内容了。所以如果说从这些了悟空性的角度来讲的话，需要就是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了解声闻缘觉的对空的理解，或者是我的理解，然后就唯识中观、中观自空、他空的这些理解比较完整的话，那就是会比较好，就是了解到是我们所说的空性中、空中会悟觉性嘛，或者是在空中这个上面逐步的。但在这边呢，因为提到觉性这些的话，又上升到一种就是密续的修行的一些法门。当然，我们说就是说不执一物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虚空，并没有任何遮障，没有任何执着的这个意思。所以说，任意就是一个人用念头也好，或者是冥想也好、冥觉也好，这种的这种种的呈现，它并没有任何阻挡嘛，就是没有任何遮蔽的意思。所以，这是那个。这那个《定国清净仁波切》有那个修行白诵，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可以请这本书，里面有很好的一些解释，其中我也就是从中读一些段落，大家可以就是熟悉这方面的一些教诫教法的内容嘛。所以说，就《定国清净仁波切》的一些句子这里面。你的见地应该如同虚空般崇高浩瀚，纯然明觉。一旦在心的空性中显现时，心的空性中显现，就不会再被负面的情绪遮蔽。这个意思说，并不在念头上面，而是回归到根本上面，就是空性、现空无别的这个本质上面。 负面的情绪反而会成为纯然明觉的庄严宝饰，所以你已经知道它只是这个本然的心的一种的幻化，所以说你对此不会单独把它与它的本质隔离起来看，所以没有跟它的本质分离起来看的时候，它没有力量来主宰你。不，它不再是一个烦恼的力量来主宰你，它只是庄严这种，明空的本质。所以对见地的了悟是一种不变的状态，没有所谓的升起、停住和直灭，这个意思也是一样，就是安住于它的本然的这个自性当中，远离生住灭。在这种状态中，纯然明觉。观察其心动念，如同一个平静的老人观看，嬉戏的孩童。迷惘的念头不再能够影响纯然明觉，如同一把剑而无法刺穿天空，或者是说这什么说的矛也好，就挥舞在空中的矛，没有任何阻挡，没有任何这些怎么讲，由此产生的烦恼情绪以及造业种种的这些增长负面的习气，这些是没有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应用了一个弥勒日巴的弟子，就是说对弥勒日巴请教一个问题嘛，这个内容说，当我观修海洋的时候，我的心非常自在；当我观修波浪的时候，我的心纷扰不安。请教到我观修波浪，所以说这个花旦崩就是佩达崩，这个就是女士呢向弥勒日巴尊者请教这么样的一个问题，说我观修海洋的时候呢，我的内心非常的自在，很壮阔，很安详，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一念头又到观到这个海浪的时候呢，意思是我们的心的那种的纷扰的一些念嘛，所以说他的内心也是不能平静的，所以说请教到我怎么样去，这个意思是事实上意思是说我们就是说安住在空性呢，这些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就是自在嘛，但是一回到念头的执着实有的这些念头里面，这样的时候呢，就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些念头呢带着走，被这些事物杂念就带着跑，然后不能够就是避免这种纷扰和不安。所以这个时候呢，伟大的瑜伽师弥勒日巴尊者回答说，波浪是海洋的活动，就是海浪是就是海洋的大海的这个。游动嘛，活动我们说波动，让波浪在海洋的浩瀚中平静下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念头呢，应该回归到它的本质空性当中，让它在那边就是休息下来，而不要把念头和这个它的本质区别开来去看，或者说，我们忘记了它的本质，而是只是被念头带着、情绪这些带着跑的。我们修行的时候也只会修念头，不会修它的本质。所以这样子呢，与它的本质上面关照，或者是这样的能力失去了以后呢，就变成一种就是在各种的观念、各种的这个念头当中游荡的这个习惯，就是变成那这种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中观的这些教法里面所这个特别提出来的一些内容，就是我们认为说心的本质是超越所有的概念的和造作，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那些投射嘛。所以这些有时候只是想。啊，佛教里面讲的这样的观念，那应该我在知识上面构建这样的一个观念，与它就是对应。那就是，于是我们就找到说，好像应该心是灭的，那我们假装在那边灭的某一个好像不存在的一个那种境界当中， 好像这也是新的概念的一个造作。是有的时候，那还是无实的。那无实的意思是，好像我们把它虚化了，还是怎么样？所有的一些，就是概念的，就是这些吧。就是说，某一种，就是真实存在和非真实的，某一种的，就是，恒常的或者是灭的那种的观念呢，就是对立的一些观念，存在不存在这些。所谓的这些各种对立的一些概念呢，是这些只是一个概念的虚构，他们不是心真正的这种本质，所以这个上面就是需要就是说为什么的时候说，究竟的时候呢，就是超越了一些论述，或者说某一种局限性的那种的投射。究竟的见地离于语言和概念，有时候是远离言思近，就这样讲。但是这个又很模糊，好像我们很需要一个很具体，能够一步一个脚印，或者是能够用手抓得住，用概念能够驾驭。好像我们总是以自己的心是真实存在而去投射一个另外一个存在内容的心，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并不怀疑自己的那种心的真实存在那样的一种态度，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还没有了解他的那种本质，没有回归到他的本质。所以呢，这个用传统当中的一种比喻，说的时候说，给狗扔石头的时候呢，狗总是追那些石头纠纷啊，或者是一个棍子扔过去。大家平时可以看到嘛，养狗的人扔一些球过去，狗一直在追那个球。追一些东西，然后捡回来又追，或者是他狗生气的时候，很多狗也是这样。你扔个石头，扔个什么木棍这样子，它也有时候就很生气的时候也会追那些嘛。这个代表我们的心就是追着各种念头跑的那个状态。那据说狮子，是你扔的时候扔那些石头呀，这样的时候它不会追石头，而是直接冲向这个扔石头的人。这个以前我也在一些地方看过，就是有些人甚至开枪，但是那个狮子呢，就冲过来，他知道，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有枪那些袭击这样的，他那个狮子也有时候冲过来，就是直接袭击那个打枪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骑在大象上面，他并不咬大象，他知道大象被人控制的，他就直接冲过去咬人嘛，老虎、狮子都有这些情况嘛。所以意思说，我们应该，这个修行的时候，不要追着念头跑，不要跟着情绪跑，而是看念头和情绪的本质。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念头这些都是心的那种的幻化，投射，他们的本质原离生诸灭，这是这些情况。所以说，定国清在仁波切这里面有说，为了攻下心性这座非造作的堡垒，你必须追本溯源，认清念头的来处，否则一个念头会升起第二个念头，然后第三个，升起第三个念头等等，很快你将被缅怀过去、计划未来所困。而当下的纯然明觉就会被完全遮止，所以下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它可能在其他的一些里面我们也听过，就说，因为念跟着念头跑的话，因为一个念头连着另外一些念头，所以就是赛月什么那个的故事那样，他把一些收割的谷物绑在自己的家。当中怕被老鼠吃，然后怎么样？那个故事有吗？然后他自己睡在下面，然后开始心里面想很多事情，就说啊，我把这个谷物下一次再种，明年再种更多，把它作为种子，然后将来就会就是变成一个大户的那种田庄主，然后又就娶太太呀，买这个好马，然后又生孩子，有种种的这些故事有吗？就或者是说。说到有个人， 原来是啊，那个是北阿富汗、北印度的一个故事，那个在《大唐西域记》里面好像也有，是不是？说，就是一个王子流落异乡，被这个其他的权臣篡位了，这样以后，后来跑到其他地方去了。本来想说要放弃，就是反攻嘛，但是后来有一次，就是看到一群鸽子在那边，那些鸽子在他面前吃东西的时候，他联想起来说，他这些现在身边的人很少，但是将来如果有一大群像这么一大群鸽子一样人士兵很多的话，他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反攻，然后就是报一箭之仇，怎么样？后来他因为他的这种念头持续的这个支撑以后，他就怎么讲呢？心态和这些愿望啊，这些都跟着这些念头跑的嘛，然后立就召集招兵买马，一开始在那边呢，就是讨伐以前的敌人呢，就这种故事。所以这意思说你，如果强化任何贪嗔，有些人像是做出一些害人的一些行为，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呀？就比如说最近有那个小孩子，好像三个小孩子杀死一个小孩子那个故事。不是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吧？就是意思说，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夜的景象当中出现这样的故事。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些也是被这种某一些贪嗔的这个习气所怎么讲，就是逐渐的增长，然后在内心酝酿了其他的这些。如果有能伤害的话，就不要有悲心，不要有怜悯心，那些同情心。以前有一些地方有这种的传统，就是如果对方说求饶的时候，你是不会就是得理不饶人，或者是得势不饶人的。就是对方投降的话，你不能杀那个投降的兵，这个变成一种国际的那种一般的常识惯例吧。但很多也不做这些，还是会杀的。但是这个好像是一种，那因为在相互厮杀当中，那这样子也本来就谈不上文明的行为嘛。但是在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规矩，江湖规矩一样，就是军队中有军，国家之间打仗的时候也有这些，不杀那些俘虏，不杀那些投降的人。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打不过的时候是百般的，就是装可怜呐、啊，求饶啊，这些，如果打得过的时候呢，就打得过的那些呢，就往就死里整那种，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没有就是道德更差嘛，就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两个人有争执或者是打仗，但是还是有一些规矩，就是说怎么样呢，在某一些情况下还留有一丝的怜悯这样，那另外一些人呢就打不过的时候，就是可能有那些各种，就是怎么讲，就是讨好啊，或者是这些。如果一旦打得过的时候，就好多人围起来，或者是一个人对付好几个人。在西方也有这种传统，如果你在背后开枪，你是不好的，就是非常被其他人所不齿的。或者是好多人围起来打一个人那种的，也是被很多人觉得。但这种可能在很多地方有的了，但是说以前的，比如说美国西部牛仔那种的观念里面，他们就是对决，公平对决是一种好像就是大家称赞的一种，就是不当然不是好事情了，但是还是说，既然要相互打仗的话，他们还是有讲一种公平嘛。所以后来就是一些打仗就是不择手段呢，被认为是好的，就那种更没有道德，就是什么现在说的那个不对称战争，还是说超限战嘛？什么那种超限是超越一切道德，超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择手段，就那个意思嘛。这样的话，那个就更下三滥。虽然他也许他们赢，但是赢的时候也是就是很可怜那种被其他人所不尊重的，就是赢的那种。所以不论如何，我们不用去。就是这些部位跟这边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所以意思，如果一个人能够斩断自己的念头、追随念头的这个心， 融化这个念头，融入到它的本质。认清是念头的本质，而不是去强化各种习气。这样子呢，就是念念自性，就是都是空性，所以念念即发生，有这样的说法吗？所以我们的心内心对空性的这些理解会不断的深化，就是逐渐的升起，那种悟性越来越好。这些，对于这种明空这些上面也会了解，所以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不断的禅修，需要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马上坐下来做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有时候人不太会修行的人有这种想法吗？我一下坐下来修3个月，那可能我就一下子有个很大的进步，好像集训班一样。那样的话，其实那个不见得有用。其实，因为首先要明白一些基本的修行的一个意思、道理上面了解，而且对于法上面这些上面需要悟嘛。因为有些拔苗助长，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盲目蛮干一样去那样去做的话，其实不一定有效。然后无念中放无散受，无修成调，在没有念头的状态下，毫无散漫的舍弃观者，这样的禅修是离于昏沉和掉举的。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一直都会人的心里面有那种远离什么概念啊，是。执着这些分别，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词，但是自己永远不知道这什么意思。那种听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些词，但是没有就是修的那个经验。所以说，这些上面呢，就好像总是因为我们用念头思考的时候是一种二元的思维嘛，所以好像离于二元的我们并不熟悉。就并不没有留意到他的那种本然的这种呈现，自然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本来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里说的那种舍弃，观者，因为他没有自信的缘故呢，就是我们因为好像我们总是有这种的一种下意识当中啊，不自觉当中呢，就是有一种自己是实有的。那种观者，然后我们所学的全部都是用这个实有的去看其他的不实在，其他的不实有。即便说自己的心并没有实存的这个性质，或者是真实的一种，不是一种怎么讲呢？能够被自己所直接定义说有没有啊，是生灭柱上面这样子去放的，但是这个还是。一种说法一样，就是经验上面好像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有那种某种，怎么讲呢？就是很坚实的一个我在那边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行为、各种各样的观察、学修这样的一种心。所以在这里面呢，说的其实我们说无蕴当中没有自信，无蕴当中没有我，就是说这个时候要了解一种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们一般的用分别念来去判断的，都是局限性的，都是四边八系当中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无念在安住在无念当中，就是心。说当你的心安住在纯然的觉性当中，就是这意思说就是明空的这种的觉性当中。然后并不投射于，就是心自己的那种来，就是来处住处去处这些，也不思及就是过去未来这些念头，没有心没有被各种的，就是过去的记忆、未来的期许，以及当下的这种各种的执着的念所占据。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安住在本然离系的状态当中，这意思是说，你只有做的时候，就逐渐的能够体会这些。其实事实上，说的时候都是一些想的东西嘛， 所以在离系的意思说，利于这种就是心的各种追随、各种投射的状态，你只是安住于心的本然的这个觉性当中，明觉当中，所以这样的时候没有执着的，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强化来戒备，是这个时候，或者是调伏自己的心，我一定要把我的心要控制好，牢牢的攥在就是自己的这个上面，也不需要这样去做。所以说，你一般说戏的时候，就是心的这种各种造作吧，就是这上面。所以，一旦了解到离戏的时候，就是心处于没有这种困难，没有毫不费力。就是当下，明空自然自显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能够保持这种的觉知，你体验到这个内在的，就是说无念当中安住，并不执着在这个能所的这些对境上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安住的时候，并不会，因为说本质。安住于就是自然的智慧当中，而且离于一般的修行当中，可能禅修的时候有的那些昏沉掉举，意思说又不散乱到具体的念头上面，也不会落入到那种阿赖耶识的这种怎么讲，一种无摄心无明的摄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避免或者是阻挡什么，也不于没有什么害怕的，就是说升起某一种的不好的念头，我的禅修好不好？我要就是说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好的状态害怕有这个其他的自己认为不是修行的念头冲上，就是冲到心头来，就这些没有这些。所以说，无念中放无散少是吧？没有念头的状态下，毫无散漫的舍弃观者，修五条沉掉，昏沉掉举，因为就是在修这个。大圆满的教法，这些时候也有讲到说，你应该保持正念，这些不要落入到这个沉掉当中，因为它是一个维持一个见解，维持一种的就是修行的状态的一种方式，所以基本上有些人会说啊，那就正念的这些是不是很初级的一些。小乘佛教里面才有的，大乘里面不需要正念，肯定不是嘛？就是，正念只是说把你的这个见解和领悟呢维持住，就是这个不要被这个昏沉掉去所干扰嘛，没有其他的意思。那自性无灭，修妙力，心无取舍，当然吧，在自然自身的状态下训练自己离于任何执着。没有什么是要舍弃或者是直取的，所以意思说，刚才说的那个离系的状态当中，因为意思说住在本然的这个心当中，意思是，那但是我们的心本身是会有不断的，就是我反复的习气当中会投射很多，而且我们每天都要吃饭、穿衣、接触人、工作，这些时候。眼耳鼻舌身有很多的对境，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会做各种的梦境，这些有时候快乐，有时候痛苦。但是这时候就要看到说，这些本质是清净的，本质是如幻，本质就是低于真实的，低于这种实存的现象，就是这些应该保持这种的了悟当中，然后说。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自性无灭，妙修妙力嘛，就是妙力所显现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一切，如同夜晚当中的梦境一样，白天所产生的也是如此。 没有任何差别。这跟前面我们所说的间接，就是空中挥舞这个矛的那些状态，就是相关的。这个间接，就是，有了以后所显现的这些呢，并没有真实，所以就是觉醒的这个矛，就是沿着空中挥舞这个矛的时候，没有什么碰触的地方。所以说，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做梦的时候呢，就是说，只要我们没有认出自己正在做梦的时候，把梦里经验到的东西全部当做是真实，因为看起来真实嘛，听起来也真实，就是做起来也真实，所以我们好有百分之很多的理由，就是对执着、对显象、对这些显现的一切相有执着。如果是负面的，但我们会冲击到负面，如果是好像是积极的呢，我们会就是被受这些景象的影响，会投射这些，会让这个投射呢让人感觉舒服不舒服，快乐不快乐呀，反感呐，恐惧啊，这些都是这些现象的这种产生的，厌恶或者是喜欢，这是因为什么呢？就跟着。做这些，跟着带着这种情绪跑的梦，跟着梦跑的这些原因是，我们并没有认出来自己正在做梦，主要是这个原因。如果那时候很百分之百清楚自己做梦的时候，一下子好像头盖骨好像被抛开了一样，我们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反应，所以不会成为梦的这个就是苦乐的这种束缚。就是或者是成为梦的这个，怎么讲呢？白布吧，就像木偶被牵线，就戏剧皮影戏上面的杆子，随便就是控制那个皮影一样。后面的人嘛，就那是被不会被这些业力也好，或者是这些的投射的景象所控制。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做梦的当下，对于形形色色的这些梦境发生的时候，你看到了，就是你在正在做梦的时候呢，你看到的就是说，其实这里面的好坏是非都没有意义，都没有差别。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有差别是因为我们没有观察到那是梦，一旦观察出来的时候就没有差别。这跟那个超越轮廿一样，如果我们还在这个相对的一种的安乐上面去，怎么讲呢？局限的时候呢，那就有点像说，在梦中可以保持好的愿力啊，就是善心呢，就又做一个好的梦，美梦，但毕竟是梦 所以，如果我们根本上面醒了以后，知道它本质上面并没有不同，昨天晚上做的善的梦境。其实也是梦，不善的梦境也是梦，都是幻，虚幻的，无声，而且就是一种这虚幻的投射，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并不会局限于，奋斗于这个就是苦乐的这个执着这些对境，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心飘不定，飘泊不定，各种变动，各种各样的疑惑。这些动摇、各种想法、各种做法，就是从这些里面出来的。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说可以训练自己的心，说回归到无者的本然智慧当中，利于这些各种习气的带领下的执着，就像梦里面的执着一样。所以，而且就无作、无为这些上面呢。就是是因为自性无灭，这些展现的时候，其实知道背后并没有任何真实，所以远离勤作什么远离什么玻璃勤作法性中一样的，就是应该安住在法性当中，取舍各种戏剧啊这些，上面有所观察，然后保持这个真见以及修行。羞耻，听过现在人不切， 这里面说，不论你遭遇什么样的情景呢，不要洋洋得意，也不要心灰意冷，要自由自在的安住在沉着宁静之中。所以，这个我现在忍不起这前面的还有一些句子。当你面临疾病、诽谤或其他身心艰苦试炼时，不要让自己丧失。灰心丧志，应该祈愿希望，即有你所承受的痛苦，尽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进而再度燃起你的悲心。所以，意思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身心的疾病呢，其他人的诽谤啊，或者是过一些自己觉得不太如意的一些生活的时候，不要去伤心、灰心丧志。我应该把它转化为一种悲心呢，能够承受其他众生的痛苦，其他众生的各种苦，深重的苦难相比的话，这些都其实还是怎么讲呢，微不足道的。所以，以这种的心，所以各种就是在37颂里面也有嘛，就是苦的时候看作是指的孟子思呀，如果顺的时候，各种名誉啊，这些好的赞誉，如同空谷当中的回响一样。这是我遭遇快乐顺境的时候，也把它视为这个梦幻的本质，上面是跟梦没有差别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你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显现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过分，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会说这个应该去善于取舍呀，应该，就是从因果的角度这样讲。但是在这里说的是本质的这个，安住于本然的智慧当中，这样子的情况下，并没有说，就是在相对当中的各种取舍呀，善于就是取善舍恶呀，这些取善舍恶的时候，就是不要忘记它的本质嘛，就是说在如同梦境里面一样的，哪怕是你在那里面有所这个取舍，但是本质上面应该超用就是不离空性的智慧，真正你就是安住在空性的智慧当中的时候，其实这些取舍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比较自然的，因为有就是自然流露的悲心嘛，因为见空性发悲心有讲，但并不是只是一种为了取舍因果而已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然后说色身无别，心自心远，国无西忧等着吧。不可分割的四身，皆圆满成就于你心中，成就于你的心中。这样的成果是超越所有戏剧和疑虑的。四身无别，心自性圆，国无戏剧等若。所以这个上面的意思说，我们有时候讲到佛的这个法身啊，色身啊。或者是说，佛的这个三身啊，法身、报身、化身，或者是说佛的，法报化自性身呢、啊，还有就是，无身呢、啊，这些无生无智这样种种的一些，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心的本质的空性心。那为什么要说心呢？其实就或者可以说任何现象，但是总归起来说到心比较容易，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心，你只要观察的时候就直接是很直接的，各一手的经验一样。所以说心的本质呢是空性，这个是发生。心有这种就是明空的明的这个层面嘛，就是显的这个层面，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然后可以辨证、辨知一切的这个特质，所以 凡夫当中也有，就是有这种念力投射的智慧，所以心的自然显现，明性，即是报身。然后由此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由这个心的本质的这个发生，以及它自然显现的这个报身，或者在大圆满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本性就是本自空性嘛，自性显现是吧？本体空性自性显现，然后说大悲周遍者是说这个法报发生，所显现出来的这些，从心散发出来的就是遍在的慈悲，就是即是化身，所以跟佛菩萨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些。成就这些有关系，但是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其实是这样子，就三身具足，三身合一即是自性身。所以说，真正的佛呢，就是说三身，或者是四身，佛的四身已经圆满具足在每一个相心相续当中，但是我们就常常忽略了我们本质的。这个心的本质的空性，以及明心或者是觉性的这个显现的这个部分的报身，也或者是更加具象的具体的这种的显现的话，化身。所以说呢，就我们好像平时的时候说到佛才有具备这种特质，自己好像完全没有这些，或者说就是好像这个怎么讲？如果说一个人说你即使本质上面你即是佛这样的话，是不是太大胆了，太自我了？或者是就像世间一样，一个人要说我是国王这样的，其实你是一介平民，你怎么敢说这你是国王？甚至在一些道德或者法律严厉地方，是一种砍头杀人那种，就是杀头之罪啊。有些时候你这样说的话，就有类似，其实就是说。不是这样子，就是你应该很发自内心的了解到说，每个人都有这个心的这个，我们说，由心都有心嘛。那他的本来的面目就是这样子，由此来推的一切万法，本质上面就是不利于这个特质，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丁国清自认不记得的这个解释里面也有些说人说在这个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修的对吗？不对吗？有这样的想法吗？我的禅修做的正确吗？你不安在纳闷说，我究竟要做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进步啊？我绝对无法证得如同我的上师一般的这个果位啊！你被希望和恐惧所折磨，你的心从来没有获得平静，就是意思是一个修行当中对自己这个就这方面，就是你我们所说在一些里面说本自具足这些上面没有那种的认知吧，没有信心本自圆满这些上面，所以说人的心里面容易出现这个一般很多人。容易出现说情绪来的时候，就说，就是会产生这些起伏，情绪的起伏。有些时候就是很努力的修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好像泄气了，什么都不做。所以说，如果禅修这个在平时也有，就是禅修的时候如果做得好，大家就是。人觉得就是说，哎呀，太好了，今天做得太棒了。过几天好像没有之前的那些说，哎呀，这几天怎么回事啊？我好像不在状态当中，这个状态不好，就像很多人做这个工作一样的，好像就状态不好。所以然后产生某一种的，就对自己不满意啊，对教法不满意，对师父不满意，或者某一种的这样的一种心，各种各样的。有些时候觉得这个不是我的菜，这个根本我不是这块料啊，所以 就顺的时候又觉得就是自己就好像就这些刚才之前已经说了，说不要就顺逆当中呢，不要就是灰心，也不要就是过分骄傲，在比较安住在寂静的这个沉稳的这个修行当中了，这样的意思。所以但是本质空自性明大悲周边。本人的心即是这些具足的，这些三身合一的自性身。那这对这个上面有一种就是坚定的，信心，这个非常的重要。以前有一些大德也说，好像定国亲自，端州仁波切，他也说，人，修行人，尤其是密乘的修行人，其中一个不好的就是认为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是，自己不可能成佛。我立是佛的这种肯定十万八千里远，其实密宗上面来讲的话，这不是这样子。你只是要了解到你证悟的本性而已。其实证悟本身不是你要证悟什么，它本身就是证悟的这种意思。所以，那这个是为什么是果的那种的状态吗？已经有这个果，就并不是是就是。当然，从另外一些角度说，佛性和佛的这个有佛种性和佛的这个有一些差别的这个说法有，但是在密乘的这些境界越高的地方呢，它是其实全然的这个觉悟这样子。然后你只需要敲击掉的就是那种的对此的了解的障碍这些上。所以，这里鼓励什么呢？就是一旦有了这个见修行果这方面的一些了解以后，就是在这上面逐渐的，比较重要，不要一次性一口气吃胖子那种的心啊，就是急于求成什么都，而且是带着一种很强的我执和自我实存的心的话，又好像就是颠倒了那种本末倒置的一样，以什么结果导向一样的那种的。的话，其实而且是一个居士的那种执着的心，这样的话有困难。否则的话，你就是已经有所了解空义，然后在禅修中逐渐体会这些修行的要诀，这样以后日复一日，逐渐的年复一年，禅修的时候呢，能够就是了悟，这个教法的本意。所以说，逐渐的能够不被念头所欺骗嘛，这意思。就意思说不被轮回所主宰，或者是不被轮回所欺骗，不陷入到轮回的这个自我妄想当中。轮回也是心嘛，涅槃也是心，所以心的微妙，或者是。妙空妙有这个上面的就是修行的体悟增长的话呢，就说短而频的禅修很有帮助。如果有时候说长，但是一次性要怎么样，加把劲这样那种的，可能也不见得有用。我刚才说，所以就是要持之以恒的长期的一种积累，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熟能生巧一样的，就是一个持续的积累的过程当中。所以有时候就是状态好不好，这些上面不计较，不执着，这个是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像世间的成败啊，或者是那些上面的执着一样，修行也用那种的模板的心态去想，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容易就是好像完成任务的那种的心态去做事，这样做去修行。涅槃根本归自心，心无实有，当是吧？轮回涅槃的根源都在于你的心中， 然后我删掉了中间的惊人的人们呢，这个每一句里面都有这个，心是离于任何真实存在的。所以，要不然叫大家想想，就这一句最就前面的这个兼修行果已经说了，若涅根本归自心，心无实有，当然吧，这是我们稍稍的安住一下，这样好。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若涅根本归于自性。这个地方的若涅的涅，就是说的是这种寂灭涅槃的这个涅，而不是说的是自性涅槃啊，或者是无住涅槃，不是说这个。但是这些你把它理解成一种，坚实的一种实有的概念，然后好像是一种状态，一种这。自己心投射概念的一种状态，这样的话，这些也归类在这里面。那有点像我们就是平时看电影以前的那种，现在可能都一样了。现在就是所有的电脑里屏幕上面呈现的东西都是在硬盘里面是吧？硬盘或者是某一种的储存的这个服务器里面，这些信息可以被就是图片呐、影片呐。各种可以调出来嘛，可以把它放出来，或者是过去的时候用那个胶片，在投影的那种的方式，在幕布上面，就放电影嘛。那我们好像就不知道自己的心的本质的时候，有点像我们就是看在幕布上面去高兴不高兴，这些都在这个地方，然后。把那个剧情，就是在跟着这个剧情，跟着这个节奏，这里面呈现的各种各样的象形全染在这些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就是观察的话，发现说这些零碎的这些念头，或者是连续的这些迷乱呢，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就是投影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你看幕布，然后幕布上面的这些出现是它的那个投影的光。这些光呢，最后发现，就是它有那个胶片嘛。当然，如果胶片来讲的话，又是光影的一种细微的，就是 分散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大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这些上面有点了解的话，就是说，这些是之前有人录音，然后拍戏，然后储存，再把它投射出来，放出来，经过人的一些加工和活动，就是电啊、光啊、音啊，就这些。那这些上面了解的时候说，哦，本身这一切都是因缘的现象一样，没有自信的现象。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并不是就是不是依靠因缘拼凑这样来产生的这些幻象。它的本质来讲的话，没有这种真实的存在，坚实的一个存在。电影再真实，也是各种道具、人物，就是电影结束的时候，那个后面出现那么多的名单，就是他们的加工嘛。那我们身体上面和业的因缘上面各种的加工，那也是很多的。就是一个一碗水，六道众生看的时候不一样的这种六种景象一样，所以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暂时的这种因缘的假象而已。所以这些是我呢以前那个像格钦仁波切他们教课的时候经常说，就是水和冰的这个关系嘛，他那个达摩祖师也有用类似的一些比喻，那其他的佛经里面也有，那意思说，我们就是把各种情绪这些，就好像就表现出来执着这些的时候，并没有了解到它的体性是水那种，而是就是冰里有各种各样的折射、投射，各种形状可能可以造化成，就是各种各样的现象，就是好像我们的念头一样。但是如果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们的本质是一类，就是一位，就是平等清净的一位的这样子。所以所有的冰在哈尔滨那些地方做的那个冰雕世界呀、冰雪世界呀，怎么样，在冰屋子里面就各种各样的形状，在外面彩灯这样，但是最后就是一些化掉以后全是一样，就是说，若你根本归自心。就是本质上面是来讲的话，无有实存，就是心无实有，就是了解这个空性。所以，但是这个了悟的这个过程，就是根本你了解空性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这些方式，是一种相对的那种的方式。尤其是空性的教法里面，无我的这种和空性，以及就是特别强调明空两个双运的这种的智慧是究竟的，这样讲。所以不然的话，就是说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就是消解，各种执着和业和烦恼的时候呢，如同这个剪这个枝叶的这个不彻底的时候呢，它还会再滋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嘛。所以根本彻底的，就是斩断烦恼的所有动因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它的本质。所以定国清则仁波切在这里面有一段了，就了悟心的究竟本质，即是真无成佛。无法了悟心的究竟本质，即陷入无明。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你的心。你的心既可以让你获得解脱，也可以让你先深陷轮回。所以在这个歌当中说的时候，就这里很重要的一句，就是说，当上师教弟子心的本质时，他指的不是一个实体。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人容易把所有东西都有种这实有的那种的观念，再听，还是一个实有的那种的心，执着的心。所以，当弟子寻找并发现心的本质时，他不是在只取一个可以被执取的实体，就这个很重要。了悟心的本质即是了悟空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上面，因为有时候说大受印大圆满，那肯定有更深的、更不可思议的、壮观的一种了解景象，一种就是秘密在那边嘛。其实空性，还是讲的是我们刚才说的明空的那些上面，主要是双运的这些上面。如果不了解空的话，其他都其实没有任何，就是 超越这个的，没有这个，所以就是如此。这种了悟是一种直接的觉受，无法形诸于文字。所以这个尤其也是很重要的。定国现在仁波切这里面下面有一句，给大家读一下：如果你期待这样的了悟会带来神通、神力及其他超凡的体验，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你只要把全副心力投注于了悟心的空性上，意思是人有时候会这样，一定要好像显现出跟其他人不一样，说哎呀，我多少时间不用吃饭吗？还是不用睡觉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样那样的神通啊、神力啊，这样的一种人也用那种方式，凡是修行人有所证悟的人，一定要说一些神秘的故事呀，或者是说，好像没有这样的话，好像味道不够一样的那种心态的话，还是就是，不可取。那有神通或者这些，并不是要去否认这些，但是如果很期待这些体验呢？要怎么样啊？一定把它看得很重要，因为神通这些，据说邪魔外道很多都有很大的神通，外道也有神通，鬼道也有很多这些各种各的鬼道的众神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神通，甚至我们看动物界，有动物活在这个高温的这个火山水下面，火山喷发的附近就有就是耐高温的生命。一些鱼，有些就重力很挤压到人到那边都不完全不行的地方，也有生命在那边。那这些对人来讲也是一种神通一样的，就是但是他们还是很痛苦的一些众生。那就地里面钻、水里面钻、天上飞，或者是有一些，那我们说动物有一些能够有看得更远呢、啊，在高空里面一点点的细微的这些。动态，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像老鹰的眼睛一样。或者是有一些蛇，什么看到动物的时候，都是夜晚的时候，是一个热成像啊。或者能够有通过紫外线或者其他的一些红外什么那种看的，可能有生命，很多是有人超越人的。觉得是很神奇，或者是比超过了一般的人的，就像狗的那些嗅觉一样，也是。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比的，或者一些动物的听觉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锐，就像鲨鱼的那个嗅觉很敏锐。说多少海里以外滴一些血滴的时候，很快被它发现。所以海水里面就更很难。我们如果空气里面放很大的香水也闻不到。不过有一些以前我认识的一个人，当然现在已经圆寂的一个法师，他就是徒步去朝圣。去拉萨，说在路上饿了好几天，然后饿了好几天以后，从一个山沟口出来的时候，下面很远的地方有人家嘛，但是那个人家的糌粑的味道他能闻得到，他说，或者有些烟火气息啊这样的，很远的地方啊，那边肯定有人家，那就闻得到，也许也是人有那种极限上面可以逼出来的一些功能，而且这些有一些神通也好，可能不是说否认这些是有的，神通是这些是有的，但是意思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好像就是解脱证悟这些好像就是为了那个神通嘛，肯定不是。就是有时候这些变成世间，就像气功也好，或者是某一些特异功能也好，这样以后追随的人比较多。各种这些情况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也很危险。如果没有慈悲心，没有真正的一些修行的一些体系上面那样的话，可能到时候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乃至于就是引起很大的这些，比其他的这些人的对于这些各种追求神通的团体啊，这些产生反感呢、啊。或者自己真正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些都有嘛。有些人要挑战说，你既然有神通的话，那怎么样？就是以前有那些说打那个科学的那种什么，用科学来打击迷信的那些 意思说，很多人就是挑战那些声称是有各种神通的人的这些能力、特异功能的人的能力。那这些可能有一些也不见得是，就是绝对的说哪一方面是能够说明所有的一切，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有时候这些也会造成很多干扰嘛，人心的那些干扰。那有一些说。不用吃药，不用吃什么这样那样的，这些也很危险嘛。有时候不小心，真正让一些人失去各种就是疗愈与康复的机会，这样的话，这个业要背的话也不容易。那也有特定的一些奇迹般的，就是康复的，经过他自己的一些。就是修行也好，受到启发，或者是被加持怎么样？但是这些也不能否认。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像这个生产工厂里面生产的产品一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有一样的这个，就是效果。以前有一个法师，据说他能够治疗愈一些其他人嘛。而且这个法师看起来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能力。但是他也说，就是他所接触的很多人里面，他能帮助到的是100%，大概就是一些人吧，也许或许4%、50%、60%、70%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他也没无能为力，所以他给其他人也说，就是这个不是一个100%谁都奏效的一个方式，每个人的这些就是状态很复杂，所以这些你要讲，所以跟这个意思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因为在一些修行的社会里面、团体里面，有时候，讲佛法的那种真正的那种比较少，有时候讲很多各种各样怪异的事情，好像这些才是佛教一样。你像我记得有些去一些地方，有人说这个石头是印度飞来的呀。这个跟外太空飞来的石头，这个印度飞来也不奇怪，但是好像又说一个两个护法打架，这里怎么样？就藏地也很多嘛，这种在蒙古啊、其他不丹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也有。也就是说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因为可能有些时候这些故事比较吸引人嘛。而且人有时候没有好好学习的话，可能就对佛法的真正的道理上面并没有太多这个学修，就佛法的教法、正法上面那也没有，那就剩下的就是一些各种故事。那这些说多了，别人有一些人可能喜欢，但是还有一些人觉得这些纯粹是迷信，纯粹是令人反感的一些东西那样，也有这些情况。有些人。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讲一些佛法的，那上面的智慧、修行、慈悲上面自己多少实践一些，这样的话，那可能是比较好。也不是说绝对不能讲任何神奇，这个也可以讲，但是意思说这些神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根据，有些是有根有据的，可能有些也不见得。没有根据的东西讲很多的话。可能也变成一种说法，变成一种所谓的现在不是很多地方都有，只是需要一个传说就够了，就可以就是变成一种怎么讲呢？吸引别人来旅游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作用嘛。但是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用吧？可能贪嗔现贪嗔，如鸟无迹，不觉不单觉受当热吧。贪爱嗔恨会显现，但他们应该如同飞鸟，如同鸟飞过一般不留痕迹，鸟飞过虚空不留痕迹。禅修的时候不要执着于任何觉受，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贪嗔出现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这个大惊小怪啊，本身贪嗔当然就是。不鼓励说我们要增长这个贪嗔，但是这个里面说的意思说贪嗔的本质，我们不是说刚才说都住在安住于，就尽可能的让念头回到它的本源呢？贪嗔也是念头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贪嗔，所有念头的东西根本上面就是冰化成水一样，最终来讲，它并不是它的就永恒的状态一样。或者说，在这些里面，这里面也没有谈到这些了，但是意思是说，本质上面都是就是智慧的这种幻化幽雾这样子，所以显现为这种各种就是状态。有时候人因为生气、贪心的这些世间的各种，有些人你修行不代表你一下子就可以就是，怎么讲呢？逃脱各种各样的宿念呢，还是会有很多束缚在家人呢，就是需要去赚钱呢，需要去考虑很多就是父母、子女以及亲朋好友很多事情呢。有些时候对于一些人就是感到欢喜，另一部分人感到厌恶这种。所以这个时候也一样的，就是说观察自己的心，说生气、贪心的时候，这些贪没有实体，没有实质；嗔恨的时候也观察以后，就是观察，并没有发现它没有什么真实的存在。就是这样的方式本身是说，像这个贪嗔的这个如飞鸟，就鸟飞天空当中没有留下痕迹。或者是说云飘在虚空当中没有留下痕迹一样，如果白云黑云这些在天空当中，但是不曾就是驻留，也不曾真正的留下任何痕迹一样，所以所有的情绪都是这样子，不仅是这样子，不说最后是不但觉受嘛，就是修行上面的乐受、名受、空受，或无念嘛，就是乐受、名受、无念这些，出现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太好了啊！我感到身心的清安呐、快乐呀。有时候说，哎呀，我有神通了，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已经成就了，或者是说啊，人都好像没有了，这个种种的这些观念有吗？这些经验也禅修的时候，这些时候就说，不要执着，就像如同鸟飞过虚空，或者是云不执着，没有这个留下这个痕迹一样，鸟无这个踪迹。云无痕迹这样的一种，就对这些不要执着，就跟不要执着贪嗔一样，只要观察它的本质，然后就是就是放下随缘，安住这些僧。所以这样一持续不断的，对于生活当中和修行当中的这些各种这种顺逆或者是快乐、安乐的这些似乎是成就相的这些都不执着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真正会在这个上面逐渐的进步，所以把他们看作也是如同这个幕布上面显现的幻影，以及虚空这些光晕当中形成的彩虹一样，就是让心回归它的自在自然，而不要就是执着去追随这些念头。所以我们就是这些，所以大家平时需要禅修，我们讲了以后听完了，马上就结束了，也不是，就是听完的时候，尽量就在那一些我们平时的实践当中，就是认认真真的禅修。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时间也到了，赐福无疑的一切智，赐福一切果还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住有情。